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因信称为义，谢谢你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谢谢你再也不再定罪我们，谢谢你永远不改变的慈爱，谢谢你。不能让任何事物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这样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你宝贵的儿女。主，愿这个早晨，愿主圣灵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心，来恩高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爱里面再一次被饱足，给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着力量。主，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有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早晨同感一灵，愿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真的经历你，真的依靠你。真的过那得胜的生活，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用几次的时间，我们看到题目了，我们的题目是当代教会的破口。我们用几次的信息，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哈，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那首先呢，首先，我们是要讲到说，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教会的破口？我们不是以一个审判者或者一个批判者的一个心态，我们不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谈这个题目。我们并不把自己排除在众教会之外，我们并不把自己排除在众教会之外。那这些是我们也很可能犯的错误，或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失败，或者是我们容易犯的。那我们的目的哈，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对魔鬼的作为更加的警醒，我们对魔鬼的作为更加的警醒，我们对人性的软弱更加的清醒，我们对人性的软弱更加的清醒，我们与神所爱的众教会的神的儿女一起来打这场我们终身的属灵征战，我们是与我们众教会的儿女们一起来打这场属灵征战，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以一个定罪和审判的心态来谈这个题目，我们是与众教会的儿女一起来警醒，一起来打属灵征战。那我们先看一下"教会"这个词哈。那谈到教会的破口，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教会。那"教会"的这个词，"教会"这个词，希腊文是这个字哈。那它的做动词的意思是。招出来，招出来，动词、名词就是被召集在一起的人，名词就是被召集在一起的人。它不一定是指基督的教会，它可能是指一个集会，它也可以叫一个。它原文就是被召集在一起的人。那所以教会是指人，所以教会是指人。所以教会，当我们说教会的破口，我们说到教会的破口，实际上就是指到人的破口，而且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破口，一个群体在价值观上面不合乎真理的地方，那个就叫一个教会的破口，就一个群体在他的思维上面，在一个价值观，在一个群体性思维上面有不合乎真理的地方，比较容易。这一个群体比较容易在哪个地方有软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思考教会的破口。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当神让我们看见教会的破口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仍然不是让我们来定罪的，他是让我们什么？神的美意是什么？神的，假如你是看见那个教会破口的人。假如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问题，那个教会的问题，假如让你看见了，那神的美意是什么？神的美意是什么？不是让我们来定罪他的， 不来定罪，乃是让我们更加 有一个负担来传扬全备的真理，全备的福音，因为那是在一个谎言的里面嘛，所以更是要我们来传扬全备的福音的真理，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几篇信息里面所思想的这些破口也不一定是一个全面的，不一定是一个全面的，因为魔鬼可能在人性的软弱上，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工作，所以不一定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是求主赐一个虚心学习和警醒的态度，所以主是要一直求主一直赐给我们一个虚心的学习和警醒的态度。所以好，那我们下面来思考第一个破口，我们的题目已经很清楚了，脱离人为，脱离人为。那第一个破口就是人为取代了神为，教会里面人为取代了神为。那我们还是要从创世纪来开始看哈，我们来从创世纪来讲。那创世纪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讲过很多次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要特别特别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刻在我们心里面。创世纪的主题我们说过好多次了， Sandra 创造，我说过好多次了，所以我说这个还要重复，还要重复。创世纪的主题是神的主权，主权，因为创造，所以创造主对受造物就拥有一个绝对的主权了。我对这个我所造的桌子，我造了杯子，我造了凳子，如果是我造的，他就得听我的，就这么简单。我造的，他就完完全全要服在我的权下，我造的，所以他就要必听我的。所以主权这个词，就神的主权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非常重要神学概念。就是我们知道创造者对受造者有绝对的主权，也就是他说了算，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要怎么做就是怎么做，他要怎么使用你就怎么使用你。所以受造物对创造者，对造物主是一个绝对听从的关系，这个是决定了我们是绝对听从的关系。那造物主他有计划，他有主权，他有计划，他有目的，他有时间表，他有蓝图，这个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才会讲到这个。其他的信仰是讲到一个怎么样修行，我们人要做什么，但是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是从神而来的。首先他创造了一切，首先他有计划，首先他有时间表，首先他有蓝图，首先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旨意，他已经完全设计好了，他已经完全设计好了。所以我们跟他造物主与受造物与造物主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一个听从的关系，绝对服从的一个关系，绝对服从的关系。所以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他有目的，有预备，有计划，有旨意。他造人，我们还要再讲一下，他造人，人有外在的部分，就是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肉体的部分，造了这个肉体，前五日，但是神有预备，所以说神有计划，他是非常有计划性的神，他非常有秩序，非常有计划。他用前五日所造的一切，阳光、空气、雨水、土壤、种子等等，这一切是为了第六日所造的这个人做准备的，以至于这个前面所有的准备是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需要，我们要吃东西，我们需要肉体，需要它是先预备然后再造人，所以它是先造了那些我们的需要然后再造人，所以它是非常有计划性，有预备，有目的，有目的的神。好，这个是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肉体可见的部分。可见的部分，神对造我们之前就为我们所需要的，先造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第二个部分，更重要的部分，人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姥姥，人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人的第二个部分，因为姥姥她接触这个信仰不多嘛，我们都知道哈，人的第二个部分是灵魂的部分。就是灵魂，所以人是两部分，灵魂部分是不可见的，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心灵，我们是不可见的。那他用什么？我们这个心灵也需要营养，对吗？我们都说我们这心灵需要，那他用什么来提供我们里面的需要呢？我们这个需要是从哪来？他自己，对，大家都很好，神学观也非常的对，他自己，就是他自己。 肉体的需要是那个五天造的，就阳光、空气、雨水、种子这些土壤，他自己要成为我们心灵的需要和满足，他自己要成为我们心灵的需要和满足。那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心灵最大的需要就是对爱的需要，我们心灵最大的需要就是对爱的需要。而当我们心里充满了爱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是有力量的，对吗？我们整个人就是有能量的，有能量的，我们整个人是有力量的，是有力量的。好，这是从神的创造哈。那所以人活着，人被造的目的就很清楚了，就是要把这个不可见的部分给活出来，见证它，见证它，你活出来，见证它，活出它，荣耀它，荣耀它，同时也行在他的旨意与时间表里面，与神同行，同时也是行在他的旨意与时间表里面与神同行。所以亚当夏娃这个偷吃禁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什么是罪的一个根？罪根就是一个悖逆，不听从。所以我们一直要说，我们跟造物主的关系是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绝对的听话，绝对的服从。所以神是主动者，他是绝对的有计划有目的，所以他是所有的是主动者。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十九节、三十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学一个概念：上帝是一直在做事，天天在做事，他是主动做事的，是他在做事。第一，他在做事。好，然后下面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位分上面是儿子，作为儿子他过一个，他给我们一个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绝对服从，绝对听从。所以他做事的原则都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才能做，他是看见在同工，然后听从，看见，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服从，绝对的顺服，给我们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并且我们再看一下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同样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怎么听见，他的审判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了，他仍然是先听见，先听见再审判的。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对顺服父神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并且他的顺服是顺服到走上十字架，在父神的时间，在神的旨意里面，33岁走上十，以至于死，他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的一个一生，他是绝对顺服，他没有错失神的每一个时间表，他没有错失神的每一个时间表。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听的功课。我们就是一个听，我们是听见而跟从，不是什么，不是做，是听。他说了，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才做的。所以我第一个要训练的，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是一个听，一个听从，一个听见而跟从的生命。因为我们迎进来的，我们信主，我们是迎进来的是一位主人，我们迎进来的是一位主人，我们不是迎进来一个仆人。我们心中，我们信主就是我需要他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我需要有一个主来掌管我，来引领我，来指导我，来引导我。所以我们信主不是说让他来解决我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信主啊，主来帮我解决问题，那不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说他来负责掌管我的生命了，他来负责引领我，他来负责我负责一个听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哈，信主很长时间以后，特别是当我们特别想为神做大事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忘记 我们是要听从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为神做大事，我们就开始动脑筋了，我们就开始动脑筋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你是一个听从者。我们是一个听从者，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有几讲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祷告的重点是听，祷告的重点是查验，查深入查验，深入顺服。所以我们心中如果是迎进来的是主，我们的祷告就是以听从为中心的。如果我们心里面迎进来的是个仆人，我们的祷告就是以办事为中心了。如果我们心里迎进来是个仆人，那我们的祷告就会总是以事情为中心，因为要办事儿嘛。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主，那我们的祷告总是以听从为中心。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们接受这位主来干什么？是来改变我的生命。这个主，我们接受了这个主是要来改变我的生命的。我今天把一些福音的最基本的有一些信息我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信主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就忘了。其实我们接受主，我们是要来让他成为我的救主，来改变我的生命的。所以王一牧师这句话，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喜欢重复来，我们经常重复王一牧师这句话。他说耶稣来不是解决你的问题，小月那是什么？不是解决你的问题是什么？乃是来解决你。我觉得这句话，我每一次想到这句话，我都觉得他又精炼的很，然后又精辟，然后又说到那个核心的核心。所以每一次我们又为这个事儿烦得很啊，这个事儿啊，主啊，赶快解决吧。不，他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他是来借着这个事儿来光照你生命的问题，它是要来解决你的。所以我们这个方向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祷告的那个中心，祷告的关注一定不能以事情为中心，一定是生命为中心。我们记住哈，它不是来解决你的问题的，它是来借着这个事情来光照你的生命有什么问题，光照你生命有什么偶像，有什么错误的依靠，里面有什么谎言。所以有人常常问我怎么查验呢？我们老是查验，我就有的时候就很多姐妹就会，我怎么查验啊？我儿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怎么查验？我简直无头绪啊！我从哪儿查验？我怎么查验？所以我们常常在36课里面也听到说，每次主牧师常常说不要碰问题，就问题一出来，你知道人的那个人的肉体就感觉像问题一出来，我们就想解决问题，对吗？我们肯定想解决问题。我们忘了，耶稣是想借着这个问题来解决你，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改过来。所以不要碰问题，问题一来先不要碰那个问题，你的生命不改，那个问题不走，就是这么简单。你生命不改，问题不走，他那个问题就是来光照我们的生命的问题，然后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要来拯救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查验怎么样？查验，查验是以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事情为中心。人说怎么查验？你查验你的生命，你不要查验那个事情。你查以生命为中心，而不是以事情为中心。所以祷告的总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对生命的查验，是对心灵的查验，是查验我们的心灵是否与他的话对齐，我们心灵里面所相信的，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们里面所信靠的，是不是跟他的话对齐了？是不是跟他的话对齐了？所以基督信仰绝对是一个神为的信仰，是神他开始，他做，他计划，他引导。所以我父做事到如今，他是在天天做事的神。所以之前我们讲到代祷，我们讲到代祷的时候也是圣灵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已经先祷告了，看到没有？他先祷告了，这个人有软弱，是圣灵先祷告了，然后他让我们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得着他的眼光，得着他的心肠来为他祷告，是他先，所以是看见而做的，因为看见而做的。那所以那当今教会的这个破口就是以人为取代了神为，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教会，我们在教会，所以因为都是神为，所以教会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不是强调做，一开始一定不是强调做，而是强调听。 是听从，一定是先强调听的，不是强调做的，因为他做，我们是原则就是他做，我也做，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是强调听，不是强调做，不是以事工为中心。当你以事工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怎么做，我开始动脑筋了，而是以生命为中心，因为神借着这个事工要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吗？他借着事工来，所以我们是以生命为中心，不是以事工为中心。祷告不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乃是以查验生命为中心。所以由此带出来什么？我们查验，我就带出来我们需要放下什么。我要听他的，那我要放下什么？我就要有一个我死主活的一个生活，我死主活的一个操练了。我既然是听他的，那我首先我要放下什么？我要放下什么？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强调传，不是强调这个做，而是强调与神同工。不是按你自己的时间来传，乃是要看见神的预工，他先做了，一定是他先做的，我们是看见他而做的，我们看见他的预工。我们不是搞一个特别的节目，而是天天用生命影响生命，天天神会把不同的生命放到我们身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了吗？我们看见神的预工没有？传福音不是用道理来压人，来说服人，而是认出那个生命的软弱，用真理来释放生命，用真理来释放生命。传福音也不是用一个情绪来激动人，这都是人为哈，这都是人为，我们用情绪来激动人，用地上的好处来诱惑人。我说啊，信主有好多好处啊，这都人为。你有没有看到神的预工？我们用地上的好处来诱惑人，或者我们用地狱来吓唬人，我们用地狱来吓唬人，让人在惧怕的里面被迫的来接受你的信仰，被迫接受你的信仰。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人为的里面，这都是在人为的里面哈，这是我们要警醒的。那什么是人为？人为就是强调做而没有强调听，有为主做大事的热心，有为主做大事的热心，却听不见主的声音，或者听不清楚，看不见那个带领，没有根基，仍然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里面做，就是还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做，在高举自我的里面做，在高举自我的里面传，还在高举自我的里面传，所以你就会用道理来压人了。你想高抬我的道理嘛，所以你就要高举自己了，所以用道理去压人，这都叫高举自我，还在高举自我里面，我还是我的主。那么这个我很强大的时候，我在这个我很强大的时候，没有主，我还是我的主，我这个很强。我当我们遇到拒绝的时候，我这个我就很容易受伤了，因为这个我很强大嘛，很强大。所以当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当人拒绝我们的时候，这个我就非常的容易受伤，这都是在自我的里面，那么很容易灰心，甚至就不传了。所以高举，那在教会呢，很可能是高举我的意见，高举我的看法，高举我，就是我每个人还是自己的主，我那个我还是我的主，所以听不见神的引领，听不见神的引领，所以每一个人仍然是高举自己的意见。以前啊，我知道有一个大教会嘛，然后那个时候选执事，然后大家都不敢做执事，大家都不想做执事，都往后躲，然后我就问，哎，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想做执事啊？他说，你知道吗？执事会经常都是开到半夜12点的，吵到12点。啊，我说是这样吗？执事会经常吵到半夜12点，还没吵完，就为了一个事情，比如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嘛，哎呀就吵啊，然后最后大家都推啊，都不敢做执事，想要做执事的话就要开会开到半夜12点啊，就是所以在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破口都是因为那个我很强大，人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想的，上帝是不是让我们开展这个事工，都听不清楚嘛，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上帝怎么想，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我的观点了，我怎么想了，就是我的道理了，就是我的，就是人的道理，所以充满了大脑的，不是受心灵的指教，乃是受大脑的指教，听不清神的声音，没有查验的操练。 没有茶叶，没有心灵的这个茶叶的操练，总是最后就变成以解决事情为中心了。就是我们家商量，我们讨论这件事工怎么做，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样来做，全都是人的声音，全都是自己在一个大脑受大脑指教，以是解决事情为中心，慢慢的就变成以解决事情为中心，忘记了上帝是借着事工来解决你。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个，上帝借着事工来拯救你，不是你为神做大事，是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大事。上帝在你生命中做大事，不是你为神做大事，是上帝，因为最后他是，我们是认了一个拯救我生命的主啊，生命的救主，是我的生命需要被拯救。所以没有听从的，没有听见神对生命的指教，也看不见神借着事情对生命的光照，也看不见，也没有深刻的对偶像的反省，也不能有深刻的对偶像的反省，因为你如果有那注意力关注都在事情上面了，所以就缺少一个深刻对偶像的一个反省，就更谈不上天天死我死主活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了。我死主活，这是天天要操练的。所以所谓人为，人为就是不受引领的服侍，不受引领的生活，你还是你自己的主，你还是你的主，你不受引领，仍然活在自我的里面，还是活在一个自我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破口哈。那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破口的时候，其实在会教会还是蛮多的，蛮多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在一个定罪的里面，这个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曾经犯过的错。我们在信主的里面，我们都会哎呀人为呀火热呀，忘记是要听见他而做。所以重要的是查验的操练，听见听从的那个操练。所以这是第一个破口，第一个破口人为，第一个破口是人为。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破口，第二个破口是。徒有恩典的字句，却没有恩典的眼光和心肠。恩典这个词是我们说的大概最多的，唱的最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经常这个恩典，恩典，恩典。然后它是基督教核心的信仰，所以讲到我们讲恩典，恩典这个字，这个词。但是教会第二个主要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问很多信徒。上次我们那个周一还周三晚上那个姐妹她说啊，恩典就是唱歌的时候唱的呀，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就是唱歌的时候唱的，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的心灵有多少次的是尝尝主恩的滋味，诗篇三十四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他是有福的。我们这个恩你到底尝过没有，心灵经历过多少恩典，尝过没有，尝恩还是唱那个恩，唱恩典还是尝恩典，我今天在讲是唱恩典还是尝恩典呢？恩典徒有恩典的字句，却没有恩典的眼光，没有恩典的心肠。所以教会充满了批评论断，充满了控告，充满了定罪，没有恩典的眼光，你的心不是在一个蒙恩的里面，不是用恩典来看待一切哈。所以这个原因是因为恩典，第一恩典传讲的不清楚，恩典传讲的不清楚，所以就会有恩典福音这样的信仰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恩典，就恩典就唱嘛，什么意思，然后所以就恩典福音，他们就特别的强调这个恩典，特别强调恩典，所以就有恩典福音，就不是很全备的真理就会出来了，有那种矫枉过正就要过来，就否认律法了，就要否认这个罪了。所以原因是对恩典传讲的不清楚，还有我们对恩典只是字句上的认识，或者只是一个外在的认识。什么叫外在的认识？就是今天神祝福我了，今天谁是啊给我挣了很多钱，帮我找工作了，哇主的恩典好大呀，就是一个肉体的一个外在的祝福。我们要不就是不认识恩典就唱恩典，这是一种，要不就是说从外在来认识恩典，哦，今天神祝福我了，哦，家里很平安，都没有事情，哇，这就叫恩典，这是第二种的认识恩典。我们的心灵到底尝过主恩的滋味有多少？我们心灵体验过，真的认识那个恩典到底有多少？哦，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哈。基督信仰的核心绝对是恩典， 今天我早上唱歌的时候，我又再一次想到恩典的时候，哇，我就好感动，就想着恩典可以胜过一切的罪，不管你家里什么问题，不管你生命中有多软弱，它可以胜过一切的，它可以胜过一切的。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很感动，所以基督信仰核心绝对是恩典哈。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一段经文，是罗马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好，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还有什么六章吧，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绝对不能胜过恩典，罪是把人引向恩典。所以在教会，我觉得在教会讲台上，我们要强调的信息绝对是要强调恩典过于那个罪。罪是使人把人引向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让大家认识你有病，我不是让你停留在那个病的那个问题上，乃是告诉你已经有一个灵丹妙药，是所有的病都可以医的。主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恩典作王，所有的罪恩典都可以胜过，都可以。所以他绝对不是让我们来停留在那个罪的上面，罪绝对胜不过这个恩典的，那个药可以医治所有的病。所以我们罪在哪里显多，就是那个病越多，其实是越为了见证这个药的好。你的病越多是为了见证这个药的好，你的罪越多是为了见证恩典太厉害太好了，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所以知罪是使我们生出一个依靠恩典的心。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病，是为了让我们寻求依靠，然后去尝一尝那恩典的滋味，也见证这个恩典，就你有病就见证了这个药有多神奇，所以见证这个恩典的伟大。所以神让我们知道罪绝对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而是转向恩典，依靠恩典，见证恩典。那什么恩？讲到恩典，什么恩？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称义之恩，称我们为义了，因信称义了。我们心灵深处有多少次经历这样的被称为义的喜乐？有没有这个称义之恩？我们经历过多少次？我们尝过多少次称义之恩？儿女的身份，按本相接纳我们的恩典，赦免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不定罪的恩典，我们心灵有多少次尝过这样的恩典？因着尝到这个恩典，我们的生命被释放，我们从一个定罪感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从一个罪的那个罪疚感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尝过多少。所以信徒的问题哈，教会的问题，信徒的问题是对恩典的知识，要不就是唱就停留在一个歌词的上面，要不就是停留在一个外在的祝福上面，而不是在一个心灵的层面来支取恩典，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尝尝主恩的滋味。所以在心灵层面经历恩典太少，在心灵的层面，小月经历过恩典吗？心灵层面有多少人心灵层面经历过很多的恩典？有心灵层面，我说心灵层面经历过多少的恩典？体验太少，认识太浅，认识太少，以至于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恩典的眼光和一个恩典的心肠啊，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恩典整天都是嘴上讲恩典，心里面并没有一个蒙恩的确据，并没有一个蒙恩的心肠，没有一个蒙恩的心灵，没有一个蒙恩的心灵。那为什么在心灵层面经历恩典如此的少？为什么在心灵层面经历恩典如此的少？为什么？谁能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临战打得太少，你临战打得太少。你比如说你有病，你就老吃药嘛，你吃的越多，你就知道这药多好，你越吃你就知道这药好。那那个一辈子只吃一次药的，他不一定知道这药多好。你吃多嘛，你一得病你就吃，一吃又好了，又大病来了，然后一吃又好了，那你当然知道这个药有多好了。所以临战打得太少了。为什么临战打得太少？为什么临战打得太少？因为对罪的认识太少。其实是对罪的，临战是跟罪打仗吧。我们对罪的认识，对罪的认识太少了，因为恩典是帮我们胜过那个罪的。那对罪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和依靠。对罪的认识，下面有一个，对罪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与依靠。所以有五种的知罪，所以我们对罪认识太浅了，我们对罪的认识，所以我们就临战打得少，我们很少去打这个临战哈。所以五种的知罪决定了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与依靠有多少。所以对恩典的认识始于对罪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是始于对罪的认识。那第一种是不知罪，第一个就是不知罪，只是为了地上的好处来到教会，或者来觉得是说我信主了，但是那个信主背后，他只是为了地上的一个好处，而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们觉知祷告经常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乃是接受主作为我生命的救主，是天天需要他的拯救，是天天需要有这样的生命。所以天天需要我们生命天天需要有一个救主，天天需要有一个救主。所以第一个是不知罪哈，不知罪其实基本上就还没有重生，基本上还没有重生那所以认识恩典也都是外在的一个认识，一个好处。那当这个好处没有的时候，那个信仰就完全垮了，信仰就完全垮了，因为是这个为着好处而来的。所以他不是寻求一个，不是来接受了一个生命的救主，生命的主。那第二种知罪停留在概念和知识层面上，而非体验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哈，是一个笼统的罪，都有罪，大家都有罪，行，我也有罪 ，OK， 大家都有罪，是一个笼统的好像医学概念啊，对，有病，大家都有病，都有病，但是你自己生病的时候你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在一个概念上，不是在一个体验上面。就是我们一直用麻风病人来形容这种不知罪哈，就是你有麻风病人可能有感冒的概念，有医学知识都有，但他感冒的时候他不知道，这就属于这种就是不知罪。就是我们有概念，我们有罪的概念，但是当我这个罪念升起来的时候，当我想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当我要主观的时候，当我又要嫉妒别人的时候，那个当下你感觉到了吗？你敏感吗？你对那个罪有感动吗？有感觉吗？有感觉吗？所以我以前哈，我听了很多的道，我知道，我其实之前我听那个内在生活嘛，讲那个己的征战，我听了好多好多遍，好多好多遍啊，我知道有那个己，就自我中心，自我很强大，我听了好多好多遍，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己很强，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叫那个己很强。直到有一次我的牧师来修理我，然后他就当着所有的人说，他说你要再坚持，你的己就是很强大的时候。我那一天哦，我才好像醒过来，哦，原来我一直坚持，因为我给教会搞了一个规划，然后我就搞了一个规划，然后我就同工会，我就很坚持这个，我很坚持，然后牧师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当着所有人说你要再坚持，你的己很强。哎呀，我当时是很受伤，但是我第二天我突然就明白了，我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的己很强，但我之前我听了很多道啊。我知道我听得到，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什么挤呀挤呀，可是我自己挤很强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看有些人他是很主观的的时候，我觉得挤好强大，但是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跟我一样的，就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就是 我很感谢哈，感谢主啊，让我那一次哦，我说这个就叫己很强大，这个就是我要放下的，我要顺服，我要顺服，我要顺服，我要放下我的己啊，我要放下我的己啊，所以我们对罪啊，我们对己啊不敏感的。你真的，你因为你我们就是，所以说那个鱼在水里不知道什么叫湿嘛，你就是天生活在己里头的，你不知道它叫己的。鱼在水里不知道什么叫湿，人在罪里不知道什么叫罪，就这个意思。然后是概念的知道，不是体感上的知道。除非你鱼到旱地里边干的地方待一待，哦，你就知道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叫湿。除非我们心里充满过光，然后又回到黑暗的人，哦，那个就叫黑暗了，那个就叫黑暗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哈，知罪只是在一个概念上，而不是一个体验上，对罪不敏感，所以呢也不需要恩典，这都不需要恩典，就是你没感觉到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恩典经历那么少呢？就是你对他很放纵的，对罪也没有什么要去征战的意识，也没有，有己都上来了还不知道呢，那你征什么战呢？你根本就不知罪，就是不知道，所以没有征战，也没有说寻求恩典，也不会认识恩典，也不会认识恩典。那第三个，对别人的罪很敏感，别人的罪很敏感，对自己的罪不敏感。有没有教会最大的破口在这个地方？对别人的罪很敏感，对自己的罪不敏感，对自己的罪不敏感，总是为别人读经，读那经文都是哦，他应该这样，哇，他有这个问题，哦，他就应该这样，哦，我调了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个，然后所以这个背后就是对别人的罪很敏感，对自己的罪不敏感，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骄傲和控告的灵，其实。久了就叫法律，所以他我们以前一直说信主久了的信徒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他说有一个牧师说信主什么20年十几年的信徒，大部分都变成了法利赛人，大部分变成法就这个意思，就对别人的罪好敏感啊。我们都说别人，因为有一个骄傲的灵在辖制，有一个控告的灵在那辖制，所以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我们对别人要求很多，然后别人的要别人，然后反而。就进入到一个宗教的里面，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生出一个控告，心里生出一个控告，没有恩典的眼光和心肠，因为你自己还是不需要恩典的，你不，只要你不认为自己有罪，只要你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罪，我们都是不需要恩典的。需要什么恩典呢？恩典就是给我一个外在的祝福吗？所以这都是不可能寻求，你就不可能生出恩典的眼光，你也不需要恩典。也不会需要认识，也不可能认识恩典。那因为在教会，我们都是很近距离接触嘛，在教会要近距离接触。那么，当我们没有这样恩典的眼光来看待彼此的时候，很容易就落在一个定罪和控告，很容易，很容易。只要恩典的心不够，你一定在定罪里面，因为我们每天学啊，对罪都很清楚了，看得很清楚啊，别人很，但你没有恩典的心啊，你的心没有跟上来，你的眼睛看见罪的时候，你的心不是用恩典来反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心是用控告来反应，我们的心没有跟上的时候，没有恩典跟上的时候，那我看见他的罪，我一定生出来的就是控告，我一定生出来是定罪，我不是用恩典的心来反应的。恩典的心，只有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你需要恩典的时候，你才能生出一个蒙恩的心，你才能生出一个恩典的心去看别人的。所以，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这是教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破口，一个非常大的破口，就是在一个彼此的论断、一个定罪里面，我们看不见恩典的伟大，因为自己都没有尝过恩典的伟大，也不可能用这样恩典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所以，很容易停留在定罪和控告的里面，很容易停在定罪和控告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好，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行为层面或者思想层面知道罪，比如说我骄傲的时候，哎呀，我知道，哎呀，或者说我的己上来的时候，我知道，然后或者是我一嫉妒了，哎呀，我知道，或者我论断别人了，我知道，我知道，我能感觉到了哈。但是，我们不能够进到灵层面来认识这个罪，就根源。就我知道我又骄傲了，哎，我又嫉妒了，然后我又论断了，我又自卑了，我又自卑了，我又看人不顺眼了，我又这已经这个已经就是 这个已经相当对罪已经是相当敏感了，就已经是相当的能够打仗的人了。就是，但是我们没有看见那个背后，如果我们不到，不能看见那个属灵层面这个罪的根源，我们如果不到那个根源，我们打不了这个仗，我们打不胜这个仗。我们不能从根源上来解决他的问题。当我知道我嫉妒，我又论断了，我又怕人了，我又自卑了，我又控告了，我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灵层面更深的认识到，这个时候是我心灵缺少光了，是我心灵缺少光了。星期五的时候哈，星期五我们查经嘛，查约翰福音，我觉得特别好。有一节经文，我们重点查了一节经文。小月帮我们打一下吧，《约翰福音》1章5节应该是。我觉得特别好。那天我们也是重点的，就分享一下这个经文哈。它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章5节，讲到黑暗与光，4到5节吧，4到5节。《约翰福音》1章4到5节。对，这个就是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原文那个不接受，我们那天因为拿了好几个版本的圣经，有其他的版本，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注解上面写的"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个接受。另外一个解释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够胜过光，黑暗不能够胜过光。所以我们那天谈到，当我们讲到罪嘛，罪就是我们心灵黑暗了，对吗？我们就是心灵黑暗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我的灵虚了，我的灵里面虚了，黑暗就是我黑暗了，我黑暗，但是黑暗不能够胜过光，所以。黑暗是光缺失的一种状态，可以这样解释，对吗？光没有了就是黑暗了，没有光的地方就是黑，所以光缺失的地方就有黑暗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生命有罪的时候，当你又嫉妒了，你是说明你心灵缺少光了，对吗？你心灵缺少光了，但是。黑暗是光缺失的一种状态，但是从来不会说光是黑暗缺失的一种状态，对吗？光不是黑暗缺失的一种状态，黑暗是光缺失的一种状态，所以光是远远胜过黑暗的。光是，就光一来，黑暗就走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胜过我们里面的罪？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卑感，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论断的问题，有怒气的问题，有这个看家人不顺眼了，今天脾气又不好了。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如何胜过它？这是属灵征战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秘诀，就在这里。我们不是面对黑暗，不是面对黑暗。就我们以前老讲说黑暗怎么走啊？黑暗是用扫把扫出去吗？还是用水泼出去吗？黑暗怎么走？黑暗它是光一来就可以就走掉了。所以，如果你的心灵经常会有黑暗，说明你心灵在一个缺少光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你家房子老黑着，说明你今天开窗帘开太少了，你没有让光进来，你开得太少了，什么意思？当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都表示我们面对恩典太少了，我们接受上帝的爱太少了，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太少，就是你的窗帘，你每天面对主，你每天面对光，你每天面对恩典的次数太少了。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的黑暗的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面对它。有人说斥责它，斥责怎么叫斥责黑暗？不是用斥责法，你不是面对它的。我是开窗帘儿，我只要开窗帘儿，光一进来，黑暗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打属灵征战？我们怎么样除去罪？就是你转，你开窗，你面对光就可以了。你的心灵只要一面对光。就可以，你只要一面对应许，你只要面对恩典，什么恩？儿女的确据，神赐我们儿女的，然后不定罪了，称义为义了，然后呢，赦免的恩典。所以我们的心灵每天，如果你又觉得，哎呀，我今天又忧闷了，早上起来有点忧闷了，说明什么？说明你窗帘没开， 你开窗帘你就不会忧闷了，你面对神你就不会忧闷了。你不是去面对这个忧闷，你也不用去分析这个忧闷，你也不用去分析你的嫉妒，你不用去分析他的，你不用分，你是转，我们是转，你只要开窗。所以我们说常常要等候神啊，亲近神，就是我面对光，生命的光，我面对光就好，我只要面对光，我里面的忧闷就出去了，我的嫉妒就出去了，我的论断就出去了，我的自卑感就出去了，我里面的自我控告就出去了。我只要面对光，面对真理，面对神的恩典，面对恩典。所以这个是属灵征战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面对这个恩典，面对恩典，常常转向恩典。我们对恩典不认识，是因为你转的太少，你开窗帘太少了，每天太少开窗帘，就这么简单。你如果发现生命中有很多的罪，很多的什么淫累啊，什么什么这个胜不过呀，又是发脾气啦，对孩子又急躁啦，对老公又是抱怨啦，就是看人不顺眼啦，这些都是罪，对吗？这些都是罪。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开窗帘开太少了。所以我们属灵征战就是转向恩典，就是转向恩典，让神的光来照进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讲到第四个，就是行为层面之罪，不认识到灵里面层，就是在灵里面层面了，就意识到是因为我不相信神的爱，我所有的罪就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身份，我不相信他已经称我为义了，我不相信他看我是好的，我不相信他已经赦免我了，我不相信他永远的爱我。你没有去开，你没有去面对这个，我们没有去面对，所以我们不信。所以灵里面的罪的根源就是不信，不信就是你没有去面对它，你没有接受光，你没有，不信就是不接受嘛，黑暗却不接受光。只要你愿意接受光，你开窗帘就表示你愿意接受，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光，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一相信，马上那个罪就没有了。你一相信我是神的儿女，神看我是为宝为尊的，我知道我自己是在一个被保护的里面，我相信这真理一进来的时候，你的那些忧闷，你的那些容易那些脾气自然就走了，就走了。所以这是第四个哈。那第五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刚才有一点我忘了说哈，就是说假如我们在教会，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那你是说还是不说？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常常在一个论断和控告的里面，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完全就是假装不知道，并不是这样。圣经里讲到说，是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恩典的心，在一个爱的心肠里面去说诚实话。但是难就难在爱里这三个字。难，这是难，难就难在这三个字上头了，难非常。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都是带着血气说了，带着一个论断说了，那个就造成伤害了，那个、就变成破口了，变成一个伤害了，因为都在血气里说。在爱里是需要操练的，在爱里的心肠是蒙恩的心，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你要先自己先蒙恩，你自己先蒙恩，你家庭也好，你的教会也好，当我们看见家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假装不知道，乃是我要知道我自己先要在一个蒙恩的心里面，我是带着一个爱，带着一个怜悯，带着一个恩典。但这个其实是不容易，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祷告很久，你才敢跟人家说，才能说，说实在就才能说。你不在爱里面，那真的先不要说，那个会带来伤害，而自己先要蒙恩哈。这是我们要补充一下，刚才讲到这个教会破口的时候，那么第五种的之罪，就是对自己的罪敏感，也深深的知道这个罪它的根源是在灵魂的深处，这个罪是因为黑暗，是因为光不够，就是光不够，所以知道我怎么样去对付这个黑暗。乃是常常的回到神的恩典里面，转向神的爱，转向我们儿女的身份，转向这个称义之恩，转向赦免之恩，转向不定罪之恩。我们心灵常常的充电，就你常常的，你知道心灵已经怎么样能够胜过黑了，常常开窗帘就可以，只要打开窗帘，让光进来，让神的爱进来，再一次确认神的爱，再一次确认神的应许，再一次确认这个真理，再一次确认的这个真理，我们的心灵每一天都要充满了光的， 每天都要充满光的。所以我们老说中午要等候神，然后早晨我老发早晨亲近神，中午亲近神了没有，然后就是让大家来面对光。其实祷告就是来面对光，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个美善的神，再一次面对他的恩典，面对这个，我们再一次来充电，再一次来充电。所以鱼要住在水里，树要住在土里，人的心灵一定要住在神的爱里面，一定要住在神的爱里面。你的心灵不住在爱里面，就失去了光，一定就没有光了。不在爱里就没有光，不在爱里就没有光哈。所以最聪明的人，以前修道院他们是每两个小时就要来敬拜神，修道院是干活，然后两个小时就要来让自己再一次面对光，两个小时再来面对光，不断的吃喝耶稣，就吃喝主，吃喝主，心灵不断的充电哈。那这个是需要反复的操练的，你不断的转向恩典，我们的心灵常常经历恩典，你就是一个蒙恩的心，就真的活出一个恩典的眼光了。因为我自己是需要恩典，然后你也会知道他之所以有黑暗，他之所以今天你的先生配偶孩子有问题，是因为他心里缺少光，他心里缺少恩典。你就不会去定罪他，而是你把恩典带给他，你把恩典带给他，把恩典把真理用真理来释放他，而不是定罪他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嘛，你就哦他有这个问题，你这孩子有这个问题啊，老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一般的处理法则，你怎么这样呢，你赶快改改。不是他改，是他心灵深处缺少光，缺少真理，他才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恩典带给他，把那个光带给他，把真理带给他，而不是去定罪他。你越定罪他，他离真理越远，因为他还是在黑暗里面。你是帮他，让他去开窗帘，你帮他去开一下窗帘，让他的心灵给他一些，让他知道他只要一开窗帘，他的心灵就释放了。所以传福音是释放人，传福音不是说服人，不是定罪人，不是要去压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活出恩典，首先你自己要不断的被这个恩，你要常常是常常主恩，常常是心灵经历这个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祷告当中得释放，祷告当中得释放。你就是知道，如果一个人经常祷告当中得释放，祷告当中蒙应允，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是经常经历恩典的。因为只有那个光进来，你的黑暗才能走掉嘛，你的那个幽闷才能释放出去。所以这样的不住的转向恩典，我们才是一个真的认识恩典的人，你也才能真实的活出恩典，你也才能真实的把恩典带给别人，帮他去开窗，帮他去开窗帘，帮他除去他释放，用真理来释放他心中的谎言，而不是去定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因为没有恩典，所以就只能停留在定罪和控告，彼此批评论断了，就在，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原因就是对恩典的不认识，对恩典的不认识，不认识光，自己经历太少，我们自己经历心灵经历太少哈。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吧。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要控告别人哈，或者别的教会什么的，我们。其实这些都可能，因为是人性的软弱嘛，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天生是一个律法体制的人，我是一不留神我就要定罪了，我就要定罪了。那这些年，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从2016年开始听到生命堂的道，我才开始真正的认识恩典，说白了就是我才开始真正的尝到恩典，体验到恩典，经历恩典的医治。常常回到恩典里面，常常，然后慢慢你就什么，就喜乐了。所以一个你说我怎么说这个人有没有恩典蒙恩的心，你其实有一个指标，就是你看他喜不喜乐。你有恩典的人一定是很喜乐的，他这是眼前不他每天都觉得好嘛，都是恩典啊，主要爱我呀，那你一定是个很喜乐的人。那如果在教会很久了，然后你没有活出一个你觉得自己不是很喜乐，那你可以就是可能是一个提醒，你对恩典到底尝了多少，你对恩典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我就发现我听了这几年的道嘛，然后慢慢的我发现真的我就不住的转向光，就是经常转向光。因为我其实有很多需要得医治的地方，很多很多，以前还不知道，就是那种我连己很强也不知道，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不住的转向这个光，不住的转向恩典，开始认识恩典， 然后也特别的、相信主的恩典。我这为什么唱歌很感动，就主的恩典是可以医治百病的，就是这个药它叫就叫救主嘛，救主他真的是可以拯救我们从一切的罪，所有的罪恩典都可以胜过，他都来可以医治我们，都可以，就是就他就是绝对的，绝对的救主，他作为拯救我们的主，恩典可以来释放我们，来医治我们，所以非常的，我是非常感谢啊，朱牧师，我非常感谢，我非常感谢神的仆人，我非常的，我就所以，我特别的，看重全备的真理。我非常看重全备真，我什么都不看重，我就看重全备的真理。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理加上你自己的操练，你真的可以得医治的，你真的可以被释放，真的是得喜乐，得着一个生命，真的可以。所以最后呢，还有就是要在一个蒙恩的群体当中，让自己在一个场，你看有的时候哈，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恩典了吧。哎呀，我的里面就会就觉得好像有点黑暗就进来了，有点忧闷啦什么的。哎呀，我说要再一次要讲恩典，还要再讲恩典。我发现，哎呀，我就是必须我每一天我都要来到这个光，我每天都要来到恩典的面前，我好像才行。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非常强调的真理，强调的真理当然跟罪认识罪也有关系，跟操练有关系嘛。但是我们常常听到。很有关系。有一段时间，如果不听到了，我脑子边飘这儿飘那儿，想这想那的，哎，又忘了去开窗帘了。我的里边就不是那么喜乐了，就不是那么喜乐了。我发现常常听到，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健忘症哈。我们就李彻牧师，他是每天都要听一篇讲道的，这是非常懂得保守自己心灵的人，这是很聪明的人。这是很聪明的人，你一听到的时候，哦，对对，又想起来了，对呀，神的爱，神的光，然后让自己再被光充满。真的不容易犯罪，真的保守自己在光里面就不容易犯罪，所以最后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各样的问题当中，我们不是去面对那个罪，不是要去解决那个问题，而是仰望恩典，转向恩典，然后让我们的心灵经历恩典，然后得着那个恩典的眼光，蒙恩的眼光，然后也就能够活出恩典，像别人也能活出恩典。我们共同经历这个有光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灵充满了一个光，经历生命真正的自由和丰盛。那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哈，我们下面呢是领圣餐，我们今天。